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云南穆王府和云南丽江的穆府到底有何不同。来，我们先说一下云南的穆王府。看过金庸先生的小说《鹿鼎记》的朋友一定记得，里面有一个来自云南的穆王府。那么来自穆王府的小郡主穆建平还成了韦小宝七个老婆之一。昆明的穆王府啊，在昆明市的胜利堂，这个是明代世袭的前国公的王府，是明代云南的权力中心，可想而知这个地方的地位显赫。而镇守云南的前国公被当地老百姓尊称为王，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穆王府。在明朝的统治集团中啊，云南的穆王府绝对是个另类。无论大明皇宫里边各种势力如何争斗的血雨腥风，穆王府一直能够处在风暴之外，默默无闻的冷眼观看着，同时呢也在兢兢业业的履行着自己驻守西南边境的职责。穆氏家族的开山鼻祖啊，就是明朝的著名开国功臣之一，名字叫做穆英，三点水旁一个木头的穆，英雄的英。安徽人穆英是朱元璋的义子，朱元璋啊给他赐姓叫做穆啊，意思就是永穆皇恩的意思。他经营四川和西藏地区，为大明王朝开拓了数千里的边疆，同时呢又平定了云南，为大明王朝守住了南大门，所以他死后被追封为乾宁王。那么他的子孙后代就可以世袭这个爵位，镇守云南。在穆英之后，这个爵位啊沿袭了13代啊，传至最后一代前国公穆天波。穆王府呢不仅是军功卓著的开国功臣的王府，同时呢怎么着也算是个半个皇亲国戚，所以啊他们一开始就效忠明朝皇权，唇齿相依，相伴而生。他们在云南开垦荒田，驻守边疆，同时呢又上贡中央。整个穆王府啊也算是明朝整个集团公司在云南的分公司了。穆王府这一脉啊，谨遵先祖的家训，忠诚报国。这个治理云南的穆王府在最后一代这个穆国公穆天波维护流亡皇帝永历帝夺刀抗争而死以后呢，这个依靠皇族278年的穆王府最终啊逐渐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这个是第一个在云南的穆王府。那么另外一个云南丽江的穆府啊，指的是丽江纳西族穆氏土司衙门的俗称。纳西族的民族首领穆氏，就是木头的穆啊，从元朝的1253年开始就一直被世袭丽江的土司政权，历经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共22世，延绵不绝，延续了大概470多年。穆府是丽江地区这个土司政权的政治文化中心。那么前几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幕府风云》，就是根据丽江的穆氏这个土司改编而拍摄的，而且拍摄地点就在丽江的这个幕府的原址这个大院里边。明洪武十五年，也就是公元的1382年，朱元璋啊让自己最亲信的穆英去平定云南。这个纳西族当时的首领阿贾阿德啊看清楚了形势，所以率众归附了明军。那么朱元璋就赐姓穆，就是木头的穆。从此啊，纳西传统的父子联名制就得以改成汉姓的名字，这个就是穆府的起源。所以啊，明代应该是纳西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穆氏的土司们啊，也都相对比较这个开明一些，他们没有固步自封，积极引进中原汉族地区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教育，在中原尽可能的结交和笼络一些名士还有读书人，然后把医药还有教育还有这个建筑开矿工艺等各方面的人才，想方设法的把他们引进到丽江。穆氏土司啊，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式的建筑群，里边就有大型的牌坊，还有穆家院、皈依堂、玉皇阁，还有万卷书楼、育音楼等等建筑。穆府前的这个石牌坊啊，这个原料啊，据说是采用金沙江边的汉白玉制造而成的，宽大概9米，高是18米，有四根石柱撑着石牌坊上面的碑，还有这个坊盖。那么匾额上啊，镌刻着明神宗亲赐的忠义二字。这云南昆明的穆王府和云南丽江的穆府，在明清时期啊，都为云南的地方管理、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是云南历史上不可磨灭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都为云南也留下了珍贵历史，是文化的瑰宝，是永恒的记忆。好了，关于云南这两个王府，我们先聊这么多。感谢您的收听，关注七十迈旅行，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